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每位女性都是神所爱的，都可以活出神赋予的尊贵和美丽。让我们一起从圣经看他们的生命成长，真道分解姊妹成长特辑，美丽人生，杨佳美主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杨佳美，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今天进入第十课的学习，也是我们这一系列最后一堂课了。如果您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建议您可以经过思考与人讨论，或询问圣经老师的意见，寻找正确答案。学习本来就是累积渐进的，经年累月的查考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神，并渴慕神的话语，盼望我们借着主的真道，在生命中建立信仰的价值观，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因为有主，我们有美丽的人生。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位旧约女性，她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她的世界观完全不受当时环境左右，她的勇气振奋了以色列民，她拉近百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她扮演多重角色却样样称职出色，她是妻子、女先知、政治领袖、战士、诗人，她是以色列之母，她就是底波拉。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底波拉不是利百加的奶妈，而是记载在士师记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女先知底波拉。底波拉名字的意思是蜜蜂，象征勤勉、忍耐、精明、有用的意思。在圣经中没有特别记载这位女战士的家谱，有关她个人的背景，我们只知道她是拉比多的妻子。士师记四章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他们的家大概是在以法莲山地拉玛与伯特利的中间。底波拉是神兴起的一位女先知，我们来读一段经文，了解一下这段历史背景。士师记四章一到八节，士师记四章一到八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里。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以色列百姓因为远离神而被外邦民族欺压，而当以色列人再度回转呼求耶和华时，当时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女先知底波拉作为以色列的士师。 他在棕树下为以色列人判断是非。当时以色列人属灵情况低落，膜拜偶像，忘记了神的应许和祖先的信心。先知的责任就是把神的心意告诉百姓，将神的子民从偶像的捆绑中解救出来，鼓励他们再度倚靠耶和华神。同时，在这混乱的年代，这位士师也带领百姓征战，抵抗外族的侵略，从恐惧失望中再振奋起来。底波拉奉耶和华神的名，吩咐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要成为军事领袖，为以色列百姓征战。神借着底波拉告诉巴拉，这次战役必定成功的应许。但是巴拉却推辞了。以人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双方阵营军事过于悬殊。过去被神选上的领袖都会察觉到自己的不配，像摩西、基甸、耶利米等等。但是神在授以艰巨任务的呼召时，总是同时会伴随着神的供应。所以巴拉声明，如果他要接受这项任务，附带条件是底波拉必须要一同前往。底波拉是个女战士，以耶和华的名率领以色列百姓战胜仇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战役，士师记四章九到十二节。士师记四章九到十二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他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巧巧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 瘸子还在他病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底波拉接受了巴拉的要求，但是并不认同，原本战胜的荣耀是要归给巴拉的。因为如此，底波拉宣称，一个妇人会赢得巴拉原本可以得着的荣耀。底波拉在战争中鼓舞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这句话大大的激励巴拉，使他勇往前行，要杀败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所率领的军队。其实这次的战役真正的领袖不是底波拉，也不是巴拉，而是耶和华神在主导。以色列人这次以薄弱的军力战胜了如此强大的迦南盟军，就是一个奇迹，也是圣战。那时下了极不寻常的倾盆大雨，可能是暴风雨。神是掌管风雨的神，大雨摧毁了迦南人众多精良的装备，战车反而成了敌军的拖累，连元帅西西拉都只得下车步行逃跑。而以色列人乘胜追击，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城墙之外。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效果。逃跑的敌军元帅西西拉精疲力竭地逃到以游牧为生的基尼人在夏所附近支搭的帐篷落脚。耶宾与西百家之间有合作联盟的关系，和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上的因素。西西拉是因为这和好的关系才会到雅意的帐篷去避难，他可能认为雅意作为西百的妻子应该会保护他，结果雅意却把他杀了。士师记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萨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一开始雅意向西西拉保证不必惧怕，因为当时受邀进入游牧民族的帐篷中便是人身安全的保证，使西西拉没有防备之心。雅意表现出友善体贴，用被子就是蚊帐遮盖西西拉，让他可以安心睡觉。休息前，西西拉求一点水喝，雅意大方地给他更好的酸乳酪喝。今天的阿拉伯人仍然经常地把乳酪拿给疲倦的人或生病的人喝，以补充身体的养分。西西拉不知道，其实他是睡卧在敌人的帐篷中。在当时，一般支搭及拆卸帐篷是妇人的工作。雅意熟练地使用橛子和锤子，悄悄地走进那位熟睡毫无防备的客人身边，迅速地敲打几下，把西西拉的头完全刺穿。在当时来说，死在一个妇人手中是极大的羞辱，更何况是一个优秀的敌军元帅。有圣经学者猜测，雅意处在两难之间，一方面要按照合约接纳西西拉，如果这个时候不接待可能会被攻击；另外一方面，雅意的丈夫与以色列人有血亲的关系，有耶和华信仰的传统，如果追赶西西拉的巴拉来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何收容西西拉，所以他就把西西拉杀了，一方面可以解决他的难题，另一方面可以成就以色列人的胜利。当巴拉到达的时候，底波拉的预言已经应验了，杀死西西拉的荣耀不归于巴拉，而是归于一个妇女雅意的身上。 士师记四章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我们可能会觉得亚义的所作所为残忍、狡猾、背信，这是从迦南敌人的角度来看。但是从以色列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长期受尽了残酷的统治和欺压，头号的敌人一死，可以使他们脱离压迫、被奴役的生活。士师记第五章的最后一节记载，这样国中太平四十年。亚义的智慧与勇气在士师记第五章的颂歌中得到了大大的表扬。底波拉是个女诗人，她不仅能够说预言、振兴民族、治理国家、为国征战，她还会写作。据说凯撒大帝还称赞她说，底波拉的笔和武器同样有力。士师记第五章的经文通常被称为底波拉之歌，是旧约圣经中最古老的诗歌之一。一般学者认为，这是以色列王国建立之前，大约在主前12世纪末的作品。诗歌的内容显示，这是一首征战胜利后的感恩之歌。在旧约圣经中，战争凯旋之后，妇女们往往歌唱跳舞欢迎。出埃及记15章20到21节，还有士师记11章34节，以及撒母耳记上18章6到8节都有记载。底波拉是女先知，又是这次战争的策动者。以色列人的胜利可能使她大受感动，因而写下了这首诗歌。古时候的诗歌比较多是先以口传的方式传颂，后来才以文字记载下来。在传颂的过程中，可能也会做一些更新和修改。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第五章，一边诵读也一边聆听这得胜赞美之歌。那时底波拉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而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兴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底波拉啊，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啊，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 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以撒家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那时撞马吃蛆，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辆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以色列人的衰败是因为他们敬拜别神，而从士师记第五章底波拉之歌中可以看出，百姓所颂赞的神是拯救的神，他为百姓伸冤，把以色列人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以色列人在这次的战役中大获全胜，全在乎耶和华。耶和华神是整首诗歌的中心，耶和华的名出现在整首诗歌的次数最多。在第一段颂赞的诗歌中，神的子民体会到必须甘心跟随神的带领才能胜过仇敌。第二段讲到了神的百姓要起来服侍，起来征战，不分男女，不论贵贱，要与神同工同行，遵行神的旨意。第三段、第四段讲到了正反对比，正面是以色列人，反面对比是指迦南人。第四段描述了迦南人败落的特写，雅意杀死西西拉的一幕，与西西拉的母亲盼望自己儿子归回的一幕，形成了强烈对比。前者蒙福，后者被咒诅。神的作为令人惊奇，因为他让勇士被女子打败。底波拉和雅意分别在诗歌中的第一段和第四段成为被神兴起去击打迦南人的女英雄，因而受到大大的称赞。士师记五章七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 狄波拉自称以色列之母，因为这次的战争是由他主动策划的。结果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他成为全以色列人的母亲，这种属灵的母性来自于他的敬虔。最宝贵的是他对神的信心，不在乎恶劣的环境，仍然忠心传扬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下，往往将女性限制在母亲、妻子、情人、女儿的角色中。但是我们从研读圣经的过程中来认识神怎么样看待他所造的女性。神爱属于他的女儿。在主里的姐妹们，从这十堂课《美丽人生姐妹成长特辑》系列的课程中，让我们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神要大大的使用姐妹，超过我们自己和别人所想的。课程结束在英勇的女战士、女先知、女诗人、以色列之母狄波拉这位杰出的女性上。如果你身为姐妹，鼓励你好好研读圣经，认识神，让神使用你的恩赐，为主传道，为主征战，为主写作，为主而爱。如果你是弟兄，成全鼓励你周围的姐妹们，帮助他们在主里营造美丽人生。我是杨佳美，我们彼此共勉。